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152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读师父心经文有感》，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2月1日。读了师父心经文醒醒后，心情既复杂又沉重，想把自己的浅显认识与同修交流，由于个人层次所限，有悟得不对的地方，请同修们指正。师父在经文醒醒中说，大部分大法弟子将随师法证人间。虽然短短一句话，却给我很大震动。我们从师父各地讲法中都知道，师父正法是分两步走的，第一步是正法时期，第二步是法证人间时期。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在正法结束后，无论修得怎样都会结束修炼，只留少部分大法弟子随师进入法证人间。个人理解，现在一方面因为我们没有救下应救的人数，没有达到修炼圆满的目标，更没有完全兑现好当初自己立下的誓约，使得师父一拖再拖，以至于需要本该第一批结束的大法弟子继续留下来做法证人间的事。另一方面，通过师父的心经文看到，有些同修不单单没有做好自己该做的事，还有很多人心执着，如果现在结束，不单单会失去很多该救的众生，甚至很多本该圆满的大法弟子也无法圆满，无法兑现自己的誓约。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理解，师父肯定还有很多其他的安排是我们永远也无法理解的。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我们有些同修没有珍惜大法，没有完成好自己的使命，由于自己的不精进，也没能救下该救下的众生。师父从1992年传法至今已近30年了，一个人能有几个30年？全世界有70亿人，又有多少人真的得到了这万古不遇的大法？又有多少人与大法擦肩而过？又有多少人因为种种原因已得大法却不能珍惜？师父在转法轮论语中讲，大法是创世主的智慧，它是开天辟地造化宇宙的根本，内涵宏威至极，在不同的天体层次中有不同的展现。我们真的把大法当成造化宇宙的根本了吗？真的把大法摆在该有的位置了吗？我们都从大法中获益良多，无数奇迹印证了大法的神奇。随着修炼的不断深入，我们都知道大法是真实不虚的，是实实在在的，更是真正的真理。可我们真的恪守真理了吗？当名利情冲击我们时，我们真的第一时间把自己视为一个修炼人去看问题了吗？还是事后诸葛亮，甚至连事后都意识不到自己已经陷入常人了，有的还在这十恶毒事中津津有味地过着自己的幸福生活，忘记了自己修炼人的使命。其实想想，救人难，但也不难。师父在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讲过，讲真相，救众生，这就是你要做的，除此之外没有你要做的，这个世界上没有你要做的。救人是师父让我们做的，自然就有师父保护和正神的加持。我自己就有很多亲身感受，只要自己真的有那个愿望，师父就会帮着我们去做。其实很多事师父已经安排好了，就等着我们去做了，可我们就是因为各种执着不去做我们该做的事。有很多同修因为各种原因没有做好救人的事， 其实救人有很多的形式。每天都去外面讲真相固然好，如果没有这个机会或条件的同修，还可以做很多事。比如上班的同修，可能没有那么长自由的时间，如果是乘公共交通的，可以利用上下班的途中发一些真相资料，不用多，哪怕每次只发一两个都可以。比如年轻的同修无法像老年同修那样有那么多时间去外面讲真相，也可以利用网络做很多真相项目，比如发邮件等等。这些天地行的同修都为我们做好了技术支持，只要按照去做，完全不存在安全问题。再比如一些会写东西的同修，可以写一些揭露当地迫害的文章，哪怕写一些自己对修炼的理解和认识，也许都能帮助一些同修走出迷惑。哪怕这些都做不了，发正念的时候多发一会儿，加持正在救人的同修，都是对整体的圆融。哪怕这些都做不了，我们平时多收集一些电话号码发给敏慧王，也许海外同修的一个电话就能又多救下一个众生。这一个众生的背后也代表了一方世界，也有无数的众生。就算这些都做不了，师父在各地讲法寺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中还告诉我们，就是在人世匆匆的一走一过中，来不及说话，你都要把慈悲留给对方，不要失去该度的，更不要失去有缘的。我们在人类社会展现出我们大法弟子该有的风貌，也许对世人来讲都会给他的心里种下大法的善缘。虽然我是2012年正式走入大法修炼的弟子，但在修炼中大法给我展现了很多很多，我看到过很多同修和世人的很多事，真的都是为了这最后的一世。有的同修修了很多事，吃了很多苦，就是为了这最后一世能得大法。有的世人在前世吃了很多苦，才能换来今生与大法弟子的一面之缘。这还不算我们当时下走，抛下神位，立下誓约，才换来今天与大法的圣缘。那些从1999年经历风风雨雨的老同修，我真的既羡慕又敬重，因为在我看来，真的不是普通人能走过来的。他们走过的过往已经超越常人了。如果在最后，因为自身的松懈或长期不放的那个执着而前功尽弃，真的太得不偿失了。最后，让我们抓紧师父给我们留下的最后的时间，修好自己，多救人。从多放下一颗人心开始，从多去掉一个执着开始，从给项目中的同修多一点理解和宽容开始，从给世人多一个善意的微笑开始，在修炼上、救人上，再迈出一小步，都是在这最后的十恶毒世中对大法的见证与展现。由于个人层次有限，不妥之处，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敏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精进实修贯穿始终，读师父新经文行行感悟。文章发表于敏慧网2021年12月1日。读了师父的新经文行行后，我开始学法。一边读，想起师父在新经文行行中说的， 大部分大法弟子将随师法证人间。随后我动了一念，虽然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但实修总是没错的，就和现在一样，发生任何事情都找自己。这一念刚落下，书中的一行字体里突然出现了一段金色的不长的隧道，里面有一些影像。我们大法弟子在这条金色的路上克服自己的各种执着心，虽然翻滚，虽然跌撞，但大家都在努力向内找，不断不断的精进，从起点到终点，贯穿始终，非常顺畅。隧道虽然看着不宽，但是对于精进实修的弟子却非常宽敞。我一下悟到，精进实修自始至终都是师父对我们的要求，外界的环境不管如何变化，我们修炼的原则从没有改变过，万事向内找，发现，去掉自己的执着，提高心性，多救人，这就是我们的路，什么时候都一样。师父在世界法轮大法日讲法中讲到，修炼如初，必成。精进实修，贯穿始终，悟道之后，我的心一下子就定了，就稳了。
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同事说我们要追随你，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1月16号。我是修炼了16年的青年大法弟子，借明慧这个平台和读者朋友交流一下我在工作中修炼法轮大法的体会，意在证实法轮大法，大法修炼者对社会及世人所带来的美好，有不在法上之处，请慈悲指正。一、初到单位，开创环境。我在这个单位工作已经几年了，在工作和与同事们的接触中，我按照大法真善忍的法理指导和要求自己与人为善，把内心的美好带给周围的世人。在工作中，涨工资的机会和精选优秀员工的机会及名额，我让给同事。他们精选优秀员工不会做 PPT， 我就帮助他们做，帮助同事上台演讲，只要我能做到的，就义不容辞地帮助大家。起初，在一段时间的接触中，同事们渐渐地知道了我是一名法轮功学员。一开始大家都很惊讶，同事们只听说过法轮功，没想到在身边竟然有个练法轮功的同事，大家非常好奇地问这问那，我就一一给他们解答心中的疑惑，他们对法轮功被迫害真相也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后来同事们都下载了无界一点通等翻墙软件，更进一步地了解了法轮功被迫害的事实，更深知中共恶党残害老百姓的事实真相。一段时间后，两个同事想对法轮功有更进一步的了解，我帮助他们请了转法轮。他们看书后说大法太好了，大法师父太伟大了。每逢中秋和新年等传统节日，有的同事还请我帮助做贺卡发到明慧网，带去对大法师父的问候。同事们学会了《法轮大法好》这首歌曲，经常在车间里边唱。我们部门领导听到我们几个同事聊天，说中共的罪恶，他很赞同，说，相信谁都不能相信共产党。我们还经常看新唐人电视和大纪元，他们明白后全都三退了。电影《为你而来》上映后，我和一位同事利用三个中午的休息时间看完了。看完后，同事就向我请走了宝书转法轮。这样的环境持续一年多，正是这样的环境给我以后在工作环境中的修炼和证实法带来了稳定的基础。二、部门分组，新同事三退。去年我们部门我所做的公益扩张， 之前就是我和另一个同事参与，我主管生产，现在需要继续招聘新人参与这个工作。这又要招新人，我就发正念，加持有缘人来到我这个环境。陆陆续续先后招了十多个人，由于工作的特殊性和强度高，留下来的只有六个人，其他离开前我都给他们做了三退，也明白了大法真相，和我相处得很好，有的同事直到现在我们都有联系。先后留下来的六个同事，我负责他们的工作教学，他们中有岁数比我大几岁的，也有小两岁的，我都对他们耐心认真，尽量地帮助他们解决工作中遇到的困难，他们很尊重我，也很愿意跟我接触，他们生活中遇到的矛盾和不愉快的事情也都愿意和我说，我就用自己在大法修炼中明白的法理和他们谈我的理解和认识。现在的年轻人没有责任心，很轻浮。有个同事想离婚，觉得妻子不漂亮，脾气大，孩子才两岁，我就给他听明慧广播中传统文化栏目的古人的婚姻观缘和信，他很爱听。我又和他交谈自己在家庭中遇到矛盾时，按照自己在真善忍中悟到的理和认识，让他宽心，转变他不正确的观念，慢慢的他的想法就好了很多。后来这个同事改变了对妻子的态度和看法，知道关心自己的妻子了，对家庭和孩子也更有责任心了。新的同事们都很愿意和我接触，慢慢的彼此之间更熟悉和信任了。之后在师父的安排下，我智慧地给他们讲了真相，他们明白真相后，我就帮他们做了三退。有的同事也会翻墙，大家就一起在谷歌搜索天安门自焚真相，我们还一起观看我们告诉未来的纪录片。有位同事三退后回家给他妻子也讲了真相，妻子也同意三退。第二天他把妻子的名字给我，让我帮助在退党网站声明三退。我在单位学法，上明慧网，听明慧广播，都很自如，大家都觉得是很正常的事情。同事还问我有没有九瓶的音频，我说有，同事就连上蓝牙音响，我们大家边干活边听，我们还听《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这本书的音频。有的同事有时因为什么事情心情不好，就像我要师父讲法录音的 MP3 听，他们说得净化净化心灵。过年时一位同事还给我买糕点和水果，还有鲜奶，我对同事说我可不要，咱是同事都一样，为什么给我买吃的，快拿回去给你爷爷奶奶吃吧。同事说我给他们买了，这就是给你的，我就看你好就想给你买吃的，就想对你好，只要你好我就心里高兴了。在单位，员工的薪资标准是不公开的，每个人的工资都保密，但是我今年涨工资的时候他们都知道，都为我高兴，也不妒忌。三，同事说我们要追随你，我在部门如果做点什么大家都愿意追随我，我练习毛笔字，几个同事都和我一起写，我经常看新唐人的节目，他们也都愿意随着我看，大家还一起商量，每个人拿出100块钱买一个投影仪，中午休息时间让我给他们投屏播放新唐人真相节目，大家都愿意看。有的同事手机上也安装了软件，可以随时看新唐人电视直播，他们也看一些电影，我偶尔也和他们一起看，但是大家从来不看邪党的红色电影，都知道是骗人的。我有时候工作累了就休息，会练一练第一套功法，有的同事就向我学，晚上回家还自己练习。同事们看我买了一个水杯，几个同事都说我也要换个和你一样的水杯。有位同事说我要换一个有心意的，我要追随你，我要把九字真言刻在水杯上。我说不用刻在杯子上，记心里就行。这个同事说不行，我在行为上也要追随你。他就联系买杯子的商家问可不可以刻字，商家回复买杯子刻字免费。同事就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写给了商家， 问商家是否可以刻，商家说，这是您的信仰，您刻什么字我们都给刻。拿到杯子后，同事非常高兴，每天用这个杯子喝水。其他同事惊讶地说，真的给你刻了啊，我们还以为人家不给刻呢，我们刻的别的字。四，疫情不缺情，同事即相聚。由于疫情，过节和小长假，单位不允许离开本市，部门里外市和外省上班的同事们就都无法回家。他们提前几天就和我商量，想去我家过节。我说，欢迎啊，我们这边疫情不严重，我家人也都愿意。我买了半只羊和三根羊蝎子，我打算用柴锅给大家炖羊蝎子和羊排，晚上烧烤。同事们不让我花钱，非得 AA 制，我弄不过他们，只好让他们花钱了。我就多给大家准备点好吃的和我们家这边的特色菜。一个同事提前和我回家准备食材，在我家住。第二天大家都来了，有我同事们和他们的妻子还有孩子，我们部门的领导也来了，还有单位食堂的经理和厨师，我们关系都不错，一共来了20多人。大家拿了好多的礼品，我用三轮车拉回来的。我煮好羊蝎子，预备好菜，大家分两桌一起吃饭。下午，我领导和同事们大家一起去附近的旅游点参观，我就在家准备羊肉串。邻居看到我家来了好多客人，也主动过来帮忙。我家里大娘也主动过来帮忙串肉串。同事们回来后，大家一起忙活，一起看着新唐人电视，家里贴的法轮大法好福字和真相对联窗花，大家都很喜欢。同事妻子也都知道我修炼法轮功，一位同事的妻子说，我为你点赞。大家忙忙碌碌地玩了一整天，没有一点的拘谨，玩得非常开心。同事走后，邻居嫂子又过来帮忙和我收拾。结语，最近我们部门又进一个新同事，大家聊天时主动和这个同事说，小某，你知道三退不？赶紧退，我们都退了。我就借机给他讲了为什么要三退和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同事也搭茬帮着讲，你得听某某的吧，他不是让你做什么，是想让你从心里明白，真心的为你好。这位同事听明白了，当时就三退了。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正念正行，救人路上神迹现。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善慧口述，同修整理。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1月22日。有一次我给一个大学生讲真相，并给他做了三退。当时他很接受真相，也很爽快地做了三退。没多久，他很顺利地考上了研究生，得了福报。他再次见到我，很激动，非常感谢法轮大法。他告诉我说，我以后要当了官，一定要给大法师父平反，把师父接回国来。听着他那纯真的、发自内心的善良呼声，我被震撼了。我为众生明白真相而得救感到由衷的幸福，同时也感到救众生的责任重大。如果人人都能够感受到大法的慈悲救度，都能选择自己美好的未来，再苦再累，我也值得。1999年初，在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到公园里去散步，看到有人在那儿介绍法轮功，那里有一横幅写着法轮大法八大特点。我仔细看过一遍后，有一种说不出的舒服感，很神奇，我接连去看了两天。晚上我又到练功点去，主动跟着别人学练功。没练几天，我感觉折腾我多年的老毛病， 胆囊炎、胰腺炎、关节炎、眼病等没那么厉害了，疼痛感越来越弱了。原来不能看电视的眼睛后来基本上恢复正常。随着我不间断的练功，曾以为要伴随我后半生的老毛病，只短短的几个月就不药而愈，身体完全达到了无病状态。我内心十分感谢师尊的慈悲救度。我沉浸在得法后的喜悦中，多么希望有更多的人像我一样来了解大法，修炼大法，能够从痛苦中解脱出来。可是短短几个月后，7月20号电视、报纸等各种媒体对法轮功的打压、污蔑就铺天盖地而来。当时我感到不解，这么好的功法怎么一夜之间就被莫名其妙地取缔了呢？我想是不是政府不了解法轮功，或是地方政府不了解呢？如是那样的话，我就到本地公安局去讲一讲自己修炼法轮功的体会，也让他们了解一下法轮功的真实情况，同时也为法轮功讨一个公道。我抱着一颗善心去给公安人员讲真相，心里也没有怕，很踏实。结果他们不听，反而把我的名字、地址记下来。没过多久，我又和一个同修去北京上访，刚到天安门，我俩就被警察抓了。面对邪恶，同修产生了怕心，把所有的事情都往我这儿推。当时我被搜走2000多元现金，回到家又被公安局敲诈5000多元。为了讲清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我先后被2次非法劳教、4次关系闹班、1次非法判刑。2000年3月，我第一次被非法劳教1年。在黑窝里，我帮一位同修写思想汇报。当时我只想写真话，写大实话。我写了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还师父清白等。警察恼羞成怒，进行报复，我被非法加刑半年。面对恶人污蔑师父，我站起来高声大喊，法轮大法好，还师父清白。他们立即把我拉到厕所里乱打，我被打得全身青紫。他们揪住我的头发、耳朵，往墙上猛烈撞击，又用臭袜子堵嘴，还用胶带封口，并施以酷刑苏秦卑贱折磨我。但是历经磨难，我没有妥协，正念正行走过来了。第一部分，救人路上神迹显。在诸师正法的路上，弟子按真善忍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上午在家学好法，下午出门救人，不管天晴落雨，只要不是极端天气，几乎每天如此。为此救人路上我不敢懈怠，总想着多救人，因此也出现了很多神迹。这里我举几个例子。一次我坐大巴车到外地亲戚的家去讲真相救人，可突遇高速公路堵车，也不知是否公路上出了交通事故，路上堵了一长串车，根本没法过去。我心里求师父加持弟子的正念，我想不能让他堵住我救人的路，我一定要过去。很快我坐的这辆大巴车开起来了，不知怎么很顺利的就到目的地了。我家亲戚对我说，我们想开车来接你都过不来，你是怎么过来的呢？我只说了一句，他堵不了我。当时司机都不知道怎么开过来的，只有我们大法弟子心中明白其中的玄机，是师父在展现佛法神通啊。一天我在菜市场遇到2个卖菜的中年人，我跟他们讲真相，他俩很有缘，很愿意听。他们明白真相后很乐意地做了3退，接着他俩立即在菜市场发自内心地高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真心为他们得救而感到高兴，众生真的在盼着得救啊。一次我在老家讲完真相往家里赶，手里拿着几10人的退档名单，感觉很满足。路边有一个捡垃圾的老太太，我也没在意，只顾自己往回赶。天太热，想早点回家休息。当我走过离她有一段距离时， 听到身后有人在喊：“你这个妹妹万万岁！”连喊三声。起初我不知他是对谁喊，我回过头四处张望，周围空无一人。因为太热，又是中午，我赶过去问捡垃圾的老太太：“你是在喊我吗？”她说：“是。”当时我很感动，也很惭愧，差点错过一个得救的生命。我马上给他讲了真相，没有想到他还是一名邪党党员，就给他做了三退。事后我悟到自己私心太重，只顾自己早点回家休息，没有顾及烈日下等着得救的生命，而且还是一位上了年纪的老太太。我想遇到这件事情不是偶然的，可能是师父看到我还有没去掉的私心或其他不好的心，便悟弟子多向内找，走正修炼路，多救人。弟子感谢师父的慈悲点化，我一定不负师命，救人路上不懈怠。2006年下半年一天下午，为了广传酒瓶救度众生，我提着装有几十本酒瓶的菜篮子，从一小区大门进去发放。当我发完后准备离开时，发现小区旁边有一条宽大的黄色的木板路出现在我的眼前，并且是悬浮在空中的。当时我感到很神奇，心想，这里还有路呀。也好，我不用从小区大门出去了。于是我提着篮子大步走了上去，脚下木板发出叽嘎叽嘎的声音。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我平安离开，回到家中。弟子亲身体会到大法的神威。后来我做了一个十分美妙的梦，梦中看见我发酒瓶的小区楼房变成了天上五颜六色的仙阁琼楼，非常漂亮。我明白这是慈悲的师父鼓励弟子多发酒瓶，多救人。第二部分，黑窝之中正时发。2016年7月14号我被非法关进看守所，因不配合恶警安排，我被打成腰椎压缩性骨折，半年多时间生活不能自理，屎尿都只有拉在床上，要依靠别人的护理，感觉很无助。我躺在床上不断的被发，不断清理自身不好的因素。渐渐的，我头脑清醒了。有一天我悟道，大法弟子是超常的，怎么可能混同常人呢？成天躺在床上还要麻烦别人，这不行。我就是要证实大法的超常，一定要下床去。我心里求师父加持，果然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凭着对大法的坚信，第二天我就真的下地了。虽然开始行动有些缓慢，但是我基本能自己站立了，内心十分感恩师父的慈悲看护。当时有警察在监控室看见了，他们都感到太不可思议了，没有医疗条件，没有吃药打针，瘫痪在床大半年之久的人怎么一下就恢复了呢？太神奇了，这是科学界医学界都根本无法解释的现象，这就是大法的威力在大法弟子身上展现出来了。师父在《转法论》中讲，咱们就讲好坏出自人的一念，这一念之差也会带来不同的后果。我悟道，正念正行才能正实法，才能救度众生。另有一次，因有人在监室里触犯了监规，恶警罚全监室的犯人抄写监规十遍。我想，让他们知道法轮大法好，就告诉他们，你们只要大声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只能罚你们抄五遍监规。他们立即大声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结果第二天主管警察就真的只罚了他们抄五遍监规。当时他们个个都非常高兴，又觉得太神奇了，感到法轮功真神啊，大法弟子不一般，是真正的好人。经历这么多年的严重迫害，虽然我的腰手均被恶人打断过，全身伤痕累累，但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我九死一生。 我的命是师父从邪恶手中夺过来的。我要更加珍惜这难得的机缘，更加努力地做好三件事。结语。最近我做了一个清晰的梦，梦见许多人被砍头，还看见许多小孩被绳子绑着，全部躺在地上。我说，这怎么行？我马上把绳子解开，喂他们吃东西。我悟到这是师父点化，邪党在绑架学生，在毁人，叫弟子多救学生，不能见死不救。现在我也正是按照师父的点化要求在做，不但救学生，同时也救世人，在这紧要时刻与邪党抢人，让所有有缘人得救，让邪党加速死亡，迎接大法盛世早日到来，让众生珍惜这万古机缘。时间紧迫，刻不容缓，放下一切人心和自我，做好三件事，让师父多一些欣慰吧。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建议老学员要和新学员在法上交流，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1月18日。一年前，我听说这样一件令人痛心的事，一个得了重病的21岁的小伙子，由亲戚介绍学练了法轮功，教会了动作后，送他一本转法轮，告诉他天天看，然后就走了。半年后，这位年轻人没能真正修炼，没保住生命。我听说后，心里既惋惜又难过。随着师父宏大的正法进程的迅猛推进，和广大同修不懈地讲真相，逐渐知道大法好的人越来越多，同时走进修炼中来的新学员也越来越多。这样，伴随着旧势力的加紧干扰，也随之出现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就是对于新学员，我们老学员一定要抽时间跟进学法交流，不然新学员很难坚持修炼下去。目前在大法仍然被迫害的形势下，能走进修炼的人太难能可贵了。由于另外空间的邪恶生命多重干扰，我们老学员一定要在百忙当中定期抽出时间去跟他们一起学法，交流一些在修炼过程中的一些基本现象与问题，引导他们在法上悟，注重修在先，练在后。我们老学员也是在师父不断的点悟和保护下，处事正法中经历重重磨难才走到今天。现在走进来的新学员情况特殊，他们进门就赶上正法修炼，所以他们是个人修炼和正法修炼在一起的同步进行。我们地区也有新入门的学员，有几个新学员由于跟他们接触的老学员跟进的比较好，现在状态很好，也有几个新学员由于向他们弘法的同修没注意跟进，现在也不学了，有的把书送回来了，有的没送回来。我弟有一位新学员曾经得过脑梗，做过开颅大手术，到目前为止已经跟进学法两年半时间，现在状态比较好。由于旧势力干扰，他自己不愿看书，但每天都能盘腿静心听师父讲法录音，不断地念九字真言，直到把手机拿出去再说跟修炼有关的事。有时有不好的念头，也知道否定不是自己想的，跟自己无关。去年这位新学员过大关时昏迷一天一宿，他妈妈吓得都给他准备后事了，我和另一位同修始终在他家守着，鼓励他妈别怕，就相信师父，师父无所不能。同时我们发正念，解体企图干扰我们同修修炼的一切黑手烂鬼和恶党邪灵及其因素。后来终于醒过来了。这次大关之后，这位新学员更加信师信法，更加坚定了修炼的决心。那次过关不但是考验他和他家人，也是在考验我们。 最后凭着对师对法的无比坚信闯过来了。往往新得法的人不注意安全，因为那些国宝警察绑架大法弟子都是偷偷的在背地里干的，所以老百姓大多不知道，还认为好了，不管法轮功了，不抓人了，电视上广播里不说了，没事了，就容易在电话里提到练功的事，这都需要我们老学员告诉提醒。再一个，跟新学员在一起一定要注意修口，不该提同修的名字、家庭住址，更不能提资料的事，必要时也可起个化名。有的同修认为起化名这是撒谎，没做到真，在中国大陆仍然是被迫害的形势下，各方面都应该谨慎。有的地区的公安部门培训一些社会上闲散人员，冒充新学员打入大法弟子内部，打听资料点，放长线，钓大鱼，企图迫害大法弟子。所以任何事情都要理智谨慎地做好，为大家负责。我们老学员也是成长与学习并存，何况新学员，提高是在悟道与实修中进行，帮助新学员也是我们修炼的一部分。既然大法把我们连在一起，我们就应该珍惜这圣缘，圆融整体，默默去补充，去新学员家中学法的一次次奔忙中，也在去我们的怕麻烦心、抱怨心、怕吃苦的心等等人心。以上是自己现阶段的一点粗浅认识，如有不在法上之处，敬请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